OK， 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40章，是吧？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感觉与你越来越亲近，我们更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就你保守我们今天所查的，让我们所查的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们今天查完了以后，我们就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更加的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 我们要进入40章哈。以赛亚书40章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章节哈。我们以前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过哈，以赛亚书总共66章，那么它正好呢，从第一章到39章呢，就好像在讲旧约一样，然后从40章呢到66章呢，就好像是在讲新约一样哈。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是39卷书，新约是27卷书哈，所以有人讲说呢，以赛亚书好像呢读的时候呢，你前面呢39章读的好像是在读旧约，后面27章在读的时候就好像在读新约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以赛亚书前面39章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呢，上帝就是在刑罚，上帝都在定罪哈啊。比如说你在第一章看到的时候呢，就说哦，神就要刑罚这些，要定罪这些在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包括南国跟北国哈，因为他们悖逆哈，因为他们拜偶像哈，所以呢，上帝就要定义的刑罚他们哈。因为第一章呢，他指控这些的以色列人放弃了他们啊，就是好像改了另外一个神一样哈，好像很悖逆哈。所以神非常的生气啊，所以你看到前面39章就一直在定罪哈，就好像说好像神就是一个惩罚的一个上帝哈，哪里不乖我就打你哈，甚至要把你灭绝掉哈。但是从第40章开始的时候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以前的定罪啦，刑罚啦，上帝很讲公义的哈，好像一点情面都不给啊。那前面都在讲我要用战争，我用其他的国家要来消灭你啊。可是在40章之后呢，因为40章第一节开始哈，原文的字就是安慰，安慰哈，安慰安慰。那么以前是定罪呢，现在是安慰；以前是呢刑罚，现在是赦免了。以前是很讲公义的啦，现在是讲到上帝的怜悯哈。以前呢要制造战争来惩罚这些恶的居民哈，现在讲什么？现在讲说平安啦，和平啦。好，那所以你可以讲说40章之后呢，如果你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读到第39章的时候哈，那突然之间进入到40章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到哇，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这个上帝怎么突然之间好像调转了180度？前面呢就是惩罚这些犹太人啊，以色列居民 ，OK， 亚述大军通通把他们搞了七荤八素的，甚至还灭了北国 ，OK。可是呢，后面呢在讲安慰，在讲这些美好的信息哈。所以呢，我们呢，就知道了，当初的还没有见到这个弥赛亚，或是不知道弥赛亚是耶稣的人，如果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们会比较喜欢读40章以后的，因为里面的信息实在是令人比较振奋哈，看起来比较有盼望哈。那就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人也不太读旧约哈，觉得旧约好像过去了哈，旧约好像不重要了，其实不能这样讲啊，因为神呢，他的心意呢，从古到今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只能说，在前面39章是彰显上帝的公义，是彰显神呢，对于有罪，他必定要惩罚。但是40章之后呢，他是在讲，有一个仆人哈，有一个人要传福音，好消息。那这个仆人呢，将来要替全世界的罪孽献上他自己。那这个仆人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呢，神的慈爱临到这个世界，包括 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外邦人的国家，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后面四十章后面的信息，最主要的信息。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三十九章最后面他讲到你一切如今犹大所有的东西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影子，这是一个引导为什么以赛亚会写四十章。那么奇妙的就是这个四十章以后呢，所有讲的事情呢都是在以赛亚以后大概15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你可以讲说在以赛亚写四十章到66章的时候，是在他写了之后大概150年之后才会实现，才会发生。所以当时的人读到这边的时候，他会说我不懂他在讲什么。那也有这个后世的人会讲说，这以赛亚怎么会写15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以赛亚写完成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00年，但是呢在40章之后大部分都在讲被掳归回的时刻，那大概是550年左右。所以你可以讲说差不多已经差了150年。那这个150年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你可以讲说以赛亚从40章以后的信息是写给那一些在被掳的地方，在巴比伦被掳的地方，他们要归回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那所以有些人就会批评嘛，说那以赛亚应该是两个人写的嘛，前面39章写的这么凄惨悲惨，那后面40章写的这么有盼望，那这个所以他们会觉得是两个人写的，但是历史上一直就觉得就是说以赛亚书真的是一个人写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赞叹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赛亚他所写的事情他是为150年以后的人写的，但是同时从我们现在后世代的人来看呢，他同时也是为我们基督徒写的。他这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从一个比较属灵的含义当中，我们都好像是一个被掳的以色列民，然后有一天古列王他就叫我们回去，好像被掳的得释放，回到什么，回到自己的圣殿，然后可以盖圣殿。这个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呢从世界的捆绑当中呢被释放回来呢，自己建自己的圣殿，自己的圣殿就是自己的身体。那很巧，我们昨天晚上呢查经查到约翰福音2章，那边刚好讲到呢耶稣用圣殿圣所来比喻自己的身体，他说你们这个46年所建造的这个圣所呢，我3天要把它重建起来，如果你把它毁的话。所以呢耶稣其实就是把这个圣殿呢比喻是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就谈到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要建立圣殿的话就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现在上帝呢居住在哪里呢？上帝要居住在你我的心中。所以这个圣殿呢整个的属灵上的意义，你可以讲说我们以前如何的败坏悖逆，就像前面39章一样，但是呢40章之后呢，我们是活在和平里面，我们是活在期待当中，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应许的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要清洁，我们要跟随这个上帝。所以这整个的40章你可以讲说真的就是40章之后就是新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明白一件事情，40章以后的事情在以赛亚写作的时代的时候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这个40章之后呢是在讲巴比伦时代的事情。所以当以赛亚写完的时候呢，他还是在马拉西的时代，那个时候呢还是受到亚述王的控制，就是亚述王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赛亚很不幸的，他是被那个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拉西用锯把他锯死了。 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有人被锯死了，他主要是就是在讲以赛亚呢，就是被马拉西呢放在一个中空的这个树干里面，然后他命令人用锯子把他锯死啊，所以很不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哈。那我们也想说啊，当先知的好像下场都不是太好哈，因为他们是为上帝来发声音哈，可是往往神的声音啊，人不愿意听啊，甚至人会啊对你来人生的攻击哈，所以我们呢也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哈。好，那我们开始呢，我们就啊读40章好不好？我们麻烦请吉尼。你先从第40章第1节啊念到先念到第8节哈，第八节，谢谢。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就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根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凹凹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阿们。好，所以就像我说的哈，安慰安慰安慰，好，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呢都找不到，现在呢突然之间40章安慰安慰安慰什么呢？是原来是在安慰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哈，他们期待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所以在差不多西元538年的时候，古列元年啊，他把那个巴比伦消灭了，是马代波斯王。那古列呢，他呢有意思哈。你们要知道哈，古列这个人的名字哦 ，Cyrus， 他就是在以赛亚书44章啊的28节啊有提到哈，所以可能古列他这个人哦，他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上面有他的名字啊，而且有讲说他会做什么事情哈，他会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知道哦，当一个君王哦。他突然在以赛亚一个先知书上面看见自己的名字，看见呢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真的呢就差遣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回去建圣殿。那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太奇妙了，那我们在第44章的时候还会再讲清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真的耶利米呢他预言70年这个土地要荒废70年，70年过后呢，你们要回来哈，那真的就要回来哈。所以啊，我们很感恩哦，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哈，他要安慰安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宣告呢？他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刑罚他的日子已经满足了。他的征战的日子都满足了，因为他已经罪孽已经先被赦免了，神已经刑罚，已经加倍刑罚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时候到了，这就是他的宣告。那么整个呢，我要再说哈，我们39章之前跟40章之后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了。为这个地所犯的每一件的罪呢，已经偿还了这个罪债，所以神才会施怜悯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先有这样的看见哈。从以赛亚书40章之后呢，你只有在耶 只有相信耶稣的人看才会看得懂，如果没有新约背景的人呢，你看以赛亚书你看不懂的。但是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你再看以赛亚书，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特别是40章以后，你会发现到这个真的是上帝太奇妙的一个带领。哦，真的是啊，越读就越觉得神是伟大的一个神。OK， 好，那么有人深喊着说，哈，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指谁呢？这个就是指施洗约翰。啊，其实施洗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有人问他说：“你既然不是先知，你既然不是啊，你到底是谁？哈？”你也不是基督，那你到底是谁？那以赛亚他自己说，我就是那个有人声喊的是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所以你可以讲说，施洗约翰呢就自己知道他就是应验这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对施洗约翰讲的，意思就是说啊，耶稣也说，哈，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呢，圣经上都有记载。那我们在新约的读者，我们在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同样的也给你跟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圣经上所写的事情是不是为你写的？我们可不可以讲说，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说的话，圣经上已经写明了。 OK，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不是什么自高自大，而是说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你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施洗约翰的这种呼召。怎么说呢？我们要为主铺平道路，我们要引进我们的万军的耶和华，将要第二次再来，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呢要传福音给众人听，我们要预备他的道路。当神来的时候，众人都要夹道欢呼，那我们要为这个做预备。好，那这就是我们啊，要把什么大小山冈要削平啊，山洼之地要铺平哈。所以耶和华的荣耀要突然显现哈，凡有血气一定要一同的看见。那么其实第五节你可以讲说，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要这个样子。那在当时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以赛亚自己本身写的时候呢，他不晓得原来耶稣要来两次。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奥秘，就当初写这个先知书的人呢，他只看到好像来一次，所以他在他的信息当中呢，有写说，哦，他会来毁灭，他会来审判，我们待会会碰到哈。但是他同时也会牧养，也会乳养。那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要来两次，这个弥赛亚要来两次。但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新约角度上看的时候，原来耶稣基督要来两次。为什么？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解决世界上人的罪的问题，所以外邦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进入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好，这是保罗的教训，这保罗的看见。所以我们同时呢，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说，哦，这是施洗约翰他已经应验了，不是。现在呢，你要知道以赛亚书所写的先知性的信息，他都有双重应验的预言。一方面你可以说施洗约翰已经应验了，那第二方面就是要应验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也在旷野当中呼喊预备主的道路，低洼的地方要填平，大小的山冈也要怎么样，也要变成平坦的道路。那你我今天也有传福音的呼召。那我们再讲深一点，今天你跟我们在内心里面，我们有污秽的罪，神的荣耀要来显现，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也就是说，你跟我在预备这些 上帝的道，一切山洼就要填满，大小山冈要消平。我们里面心灵里面的这些坑坑洞洞、凹凸不平，跟神的道没有办法符合配合的，我们是不是也是预备了主的道路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特别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在属灵上面呢，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你也要，我也要，要把我们的心里面预备好，让神的荣耀显现在我们里面。那我相信第五节它有多重的应验，那神要向我们显现是因为我们爱神。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得很清楚，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耶稣就要跟父神来向我们显现。凡有血气一定会看见的，那个你可以讲说是第二次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他从天降临，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耀，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OK， 所以这是前面五节他要所讲的事情，所以这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有罪的人他要看见上帝亲自显现，就是耶稣了。所以从四十章一开始就是跟前面不一样，从第六节开始呢，第六、第七、第八节哦，这个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彼得前书第一章有应验啊。彼得前书第一章他在讲，就是说啊，我们呢，他在特别讲说，我们有神的道，就是神的种子啊，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不会枯干，我们不会凋残的。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意思就是说，草长出来很茂盛，但是有一天它会枯萎，它会死掉。但是呢，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这个气的原文就是灵的意思，就是说当血气的人哦，你就好像在风啊吹啊吹啊吹啊，如果你没有接受到神的道，没有接受到神的话，当这是圣灵的风吹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没有接受的话，你也一样就是枯干死掉。但是如果你有接受圣灵的话，你的种就神的话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就永远立定，永远不衰残。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应许。所以上帝的风，耶和华的气，耶和华的气就是气的原文就是灵的意思哈 ，pneuma 啊，就是从希腊文来看哈，当然它是 rau， 它是一个耶和华的灵，这个灵。我们接受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在我们里面会永远长存。在彼得前书就是讲说，哎，我们的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凋残的。所以这是六七八节所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意义。属血气的人，你领受圣灵吗？你领受了，神的道就在你里面，你永远不会死。好，所以这个也可以看见呢，从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可以了解的这种自然现象当中，我们看见的神的话有永远坚立，这个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永远存在。你在读这些四十章之后啊，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你会发现到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很多耶稣基督的预表，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有些人跟我讲，他说以赛亚书哦，我只要读后面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啊，我前面都不太读了，前面读起来哦好难过哈，好像神就是一个特别严厉的神啊，特别是对他的信徒，对他的子民哦，非常的严厉哦。但是读到从四十章之后读，就觉得好安慰哈，好安慰哈。所以我们都是圣灵的这个带领哈，圣灵的领受者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好，那我们继续的念下去。麻烦佳佳，你可不可以从第九节哈念到十七节，好不好？谢谢。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像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能为虚空。
好，谢谢。那我们在这边呢，从第九、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呢，你会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第九节吕正中的翻译哦，跟和合本的翻译刚好相反过来哈、哦。他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哈、哦，那么吕正中他翻译是说报好信息者西安呐、啊，意思就是说西安不是接受信息的位格哈，不是领受信息的，而是西安本身是报好消息的。所以西安在和合本的翻译不是领受好信息的，而是西安本身就是报好信息的。OK，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西安是报好信息者，你要登高山；耶路撒冷这个报好信息者，你要极力的扬升。哈，所以意思就是说，西安。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在讲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城建立的地方哈。耶路撒冷西安跟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一个通义词啦。他要登高山，他要极力扬声，他要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哈。”其实第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哈。他说，你可以讲说第九节是施洗约翰的他的服事、啊、他好像就是一个报好信息者，西安报好信息者耶路撒冷，他说你不要惧怕哦，看来你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他指出耶稣基督，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这是第一点。看啊，这个耶稣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然后第三点，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就是指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用圣灵来施洗的。 OK， 这是第九节。所以你可以讲说报好信息的西安跟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我们要极力扬声，极力扬声，极力扬声。那当耶稣基督骑驴进城的时候，有法利赛人说你责备那些人嘛，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耶稣跟他们讲说，如果他们不喊叫的话，这些石头都会开始喊叫。那为什么这些石头就要喊叫呢？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九节，这些人如果不喊叫的话，石头都会喊叫。这些石头就是西安，这些石头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我们就知道第九节就是应验了，上帝进来了，看啊你们的上帝，哈利路亚，看啊，你们不要惧怕，你要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上帝。今天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弟兄姐妹，跟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还不认识神的，我们可以说，看啊，你们的神拯救你们的，用圣灵施洗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赦免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第九节的信息。你看光是这一节，我们新约的人才看得懂，不然我们不会说怎么锡安会爬高山，怎么耶路撒冷会喊叫。后来耶稣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喊何塞纳的话，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连石头都会叫起来了。那原来就是在讲神的救恩，耶稣这个我们的神会在耶路撒冷，会在锡安显现出来。所以对于那些被掳的人来讲，他们有一天要归回到圣城里面。就对我们今天外邦的信徒来讲，我们虽然在世界上被捆绑，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到新的耶路撒冷，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在千禧年，在锡安，在耶路撒冷里面一同作王。这就是第九节报告给我们的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神在耶路撒冷，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就是将来的圣城。这个只有新约的人才可以听得懂，才可以看得明白。然后第十节呢，第十节就很妙，他说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第十节是在讲耶稣第二次来临，是一个王，一个大有能力的，他有赏赐，他有报应，所以他会有赏罚都在他。这是我们的神会来，是耶稣基督呢，他将来是一个审判者，但是第十节是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那十一节呢很妙，十一节就是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要做的。他说什么？他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啊。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就在这个地方，他要亲自牧养他的羊群，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些如羊小羊的。这些如羊小羊，这些话是对牧师牧者讲的。如羊小羊就是母羊啊，我们在做牧养的，我们也同样也要被耶稣基督来牧养。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有讲到，我们的灵魂都要同归一个大牧者，大牧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他十一节所讲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牧养，亲自牧养自己的羊群，包括那一些现在在牧养别人的母羊，我们都需要他来牧养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有什么差别，可是在以赛亚书写的时候，他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要来两次。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要做审判，才要做这个赏赐。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第十一节，所以你看到这个次序上又好像颠倒过来了，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晓得耶稣基督要来两次。从十二节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有几个比较，这个地方呢画风一转了，就讲到了神的一些的本性。十二节到十四节呢，它是比较神跟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在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呢，他先讲说神将来会来审判。第十节、十一节他说他要来牧养我们，但是从十二节开始呢，就讲到他的神性，讲到他的一个不可超越性。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就讲到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伸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用天平，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那个心原文是灵的意思，谁能测度，能够揣测吗，能够测量吗，或是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不跟任何人商议的，谁可以指教他呢？在讲到上帝的不可超越性，我们的人呢常常不明白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他创造天地万物主宰， 我们人有些时候不自量力哈，我们会讲出一些话叫做像是人定胜天的这种的字眼啊。可是神呢，他在以赛亚书40章12到14节讲说，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呢？你我都不行，因为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创造者。所以在神跟人之间的比较呢，我们不敢啊，或者是说我们很尊敬上帝，因为我们是一个被造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要看见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啊，圣经上有没有讲说神是他我们的世界是他创造的啊，除了你给他看创世纪第一章以外啊，你可以给他看到以赛亚书第40章这一段的经节，他讲的比较细腻一点，创造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啊。事实上从12节一直到26节都一直在讲上帝的创造啊。那这一段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的经节，那这一段的经节呢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这可以呢堵住那一些无神论者，也堵住那一些不相信上帝创造的人。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是在距今2800年写的书，叫你不得不服从。那因为以赛亚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书，在死海古卷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是在差不多主前100年的抄写的那些文稿，那个文稿呢，他们用那个检验哈，他们发现到主前100年的他写的以赛亚书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哈，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中只有几个字不太一样，可是不会改变他原本的意思。他的书被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所以这2800年写的书，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现代的科学还没有办法去否定，找不到破洞。因为我们知道呢，如果说我们对于科学有了解的话，我们科学往往就会讲说啊，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书哈，我们怎么会相信呢？那问题就是说，从12节到26节上面所讲神的创造这些事情呢，他们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来反驳，一直直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人心啊很悖逆，很刚硬啊，不愿意相信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哈，看啊，万民就像水桶的一滴，他讲到哈，15节、16节、17节哈，就是比较上帝跟这个世界，上帝跟世界有很大的差别。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世界对他来讲都很轻微啊，他举起重海的好像很极微的物。所以上帝如果说要来惩罚世界的话，他很简单的，他非常非常的容易。如果他真的要刑罚，如果上帝有一天他不高兴的话，他可以把整个世界的在顷刻之间全部可以毁灭掉。我以前小时候呢喜欢玩蚂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过哈。你知道蚂蚁是二度空间的这个动物啊，它没有三度空间的这个概念。可是蚂蚁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在上面看啊，它要往哪里去我都知道，因为他们走的路线都有一定的路线，它要往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知道它要做什么事情。我对他就好像上帝看我们一样，我对他要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OK， 他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要花很大的时间，可是对我来讲呢，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做到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我一下子可以帮他推翻或是帮助他。这我只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上面来看，他所搬的很重的东西对我来讲是很轻微的，就好像神看我们一样。虽然蚂蚁不是我创造的，那 但是呢，我对这个蚂蚁呢可以做的事情呢，就好像神可以对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对这个蚂蚁就好像是他的上帝一样，可以掌管他的生死，很简单，很容易。对了，虽然这个比喻啊不是完全的很恰当啊，不过你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意识，神看我们是极微的东西，好像这个海岛啦，这都是很轻微的东西哈、啊，所有的树林也不够柴烧，走兽也不够当作番祭。OK， 所以呢，我们跟这个世界相比哦，神跟世界相比，神比他伟大的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在世界上寻找这些啊世界上的事情，而没有看见上帝的永恒跟他的能力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你跟我今天要追求的是短暂的东西，还是永恒的神？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好，那下面呢，我们从十八节啊，我们到最后三十一节哈，我们请那个潘姐妹。潘姐妹，你读一下好不好？谢谢。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有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岩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群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
阿们。好，那在十八节开始的到二十节，就是讲到我们的神跟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哈？因为神是没有什么形象啦，神的当然形象是人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哈。但是神不是偶像哈，他说我们到底怎么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呢？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形象跟上帝来比较哈。因为偶像呢，如果你做了一个偶像，说这是神的话，那神就会嗤笑哈，就是说我只有这么小吗？我就是这么一点丁吗？我难道只固定在这边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么小哈？那偶像是匠人造的啊，偶像不是神，偶像是人的作品。银匠用金包裹为他制作银链啊，银链就是银的模子哈，模子。所以它可以啊，它可以啊制造啊。那你找不到供物的，就找不到这种银匠啊，比较高级一点、比较贵一点的，那么他就用树木雕刻哈、啊。他说这个 神怎么可以用这些形象来表示神呢？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这就是上帝要跟偶像来对比哈。最后呢，从21节到26节呢，就是讲到天文学家现在还是在那边赞叹不已的事情哈。那21节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吗？”其实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哦都没有这样子的知识哦。但是呢，在2800年之前呢。22节很重要哈，这22节是，你可以讲说这是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哈，他讲说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哈，也是表示说上帝已经创造这个地球，好像是一个圆圈，椭圆不是椭圆，就是一个圆圈之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圆的，那这个在2800年啊，以赛亚受到上帝的启示跟感动哈。我们说过，以赛亚他是一个意象型的，他可以看见神给他的意象，他是意象型的先知。这个先知他所看见，他就看到哦，上帝就是坐在这个地球的大圈之上哈。所以可能呢，那时候神把他的灵提起来，就看见那个地球是这样子的圆形的哈。所以这个对于以前的人。他对于整个地球的概念呢，是一个啊非比寻常的一个描述哈，一个描述。所以地球的大圈之上 ，OK， 所以地球是圆的，是一个 sphere， 是一个圆柱形的，因为它只有坐在那个大圈上面。所以以前的人认为地是平的啦哈、哦、那印度大概就是有4个大象在那边啊拖着啊。但是我们的圣经以赛亚他没有犯这种现代科学上面的错误。想想看，如果说以赛亚写的说哦地球是平的，下面有4头大象拖着，那你不是很耻笑吗？就是哎，这圣经怎么会有这种这么从现在来看起来这么可笑的这种预言啊，没有，我们感谢主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实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神就坐在这上面啊，所以地球是一个大圈啊。那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为什么？因为从神从高空来看的话，地上的真的就像蝗虫一样啊，他铺张穹苍啊，仔细看哈、啊。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好像可住的帐篷，就是说讲到这个天哦，好像一个帐篷一样。那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帐篷型的天体。那么从现代的那个科学眼光来看，这个也是对的，这个也是对的，因为这个宇宙虽然是无限无垠的，可是这个天好像就是一个天体一样。那怎么说呢？因为你在公转自转的当中呢，你可以看见这一些星球星座，它是可以按着次序一个一个出来的。如果不是这种幔子这种星座的话，我们在地上的人不会看见啊。比如说我们不是说有黄道12宫吗？啊，你这个天体必须是要这个样子。像一个幔子，铺张幔子，这样看，我们家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季节，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星座。那这个星座呢，会一一的出来。这个呢，也就是在2800年前，没有望远镜，没有那种天体的这种的天体的这种物理的这个学说之下哈。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而且他讲的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所隐藏的这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才会有的东西，28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OK， 23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地上审判官归于虚空啊，因为这么高这么大，我们只不过在地上能够活120年。24节，他们刚才栽上，风一吹就没了，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栽上就吹掉了哈。那个栽种或作不成哈， 这个我们要看那个小字哈，不管说你是刚刚栽的栽种的，刚刚接上的啊，刚刚扎在地上的，哎，怎么样？神一吹就没了，神一吹就没了，就表示说我们人要跟神来对比，实在是太渺小了。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心里刚硬的人会不服气，心里柔和的人会谦卑下来。你是刚硬的人呢，还是谦卑的人？二十五节，你们将谁比我，叫他和我相等的？每一个天上的万象都是他创造的，因为他的全能，因为他的大能当里，连一个都不缺，意思就是说连一个都不会失败啊。所以万象一直在上面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改变，那地球也没有改变，太阳也没有改变，太阳一直在那边绕，一直在那边绕，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维护，他是维护这个天体运行的。那这个天体运行的已经好几千年都没有改变，所以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最后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整个的神的以赛亚书所讲论关于神的事情之后，他回头来问一件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呢？意思就是说，上帝这么伟大，上帝也不是偶像，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知道地球是圆的，上帝他可以审判世界上的人，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难道不晓得我们的道路吗？他难道不晓得我们的冤屈吗？他难道不会查问，不会审问，不会做公义的审判吗？这就是前面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了这么多以后，他来反问人，你怎么还会讲这种问题呢？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除了认识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之外，你还要相信他，你要信靠他，因为他不曾离弃我们。永生神他知道，他听见，他不疲乏，他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了他是能力，软弱了他加力量，那这是神的 goodness， 这是神的善良，他是慈悲的，他是慈爱的，而且他很在意他的百姓。所以你不要怀疑啊，尽管你现在还在苦难当中，我们现在基督徒就跟当时被掳在外地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可能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在这边受苦，你没有看见吗？但是上帝先带你看看天地万物主宰，看看他所创造的天地，上帝在用这些天象，天上的星星，天上的这些天体运行，轨道运行，四季的变化，你所看见的星星都不一样，可是每年都一样，每年都轮着转。他在告诉你，告诉我，他没有忘记，他是公义的，软弱的，疲乏的，他要给我们力量。上帝这么伟大，他难道不会给我们能力吗？对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我软弱的时候，他会使我变刚强。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加添我们，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说疲乏的你就赐能力，软弱的就加力量。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主啊，我们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二十九节里面所讲的，主啊，我现在很疲乏，我现在很软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所以我夸我的软弱的意思不是说哈我很软弱很的，不是，而是说我在软弱的时候，我就更加的祈求，更加的期待上帝会给我能力。三十节，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就是说你不要依靠自己哦，你不要看自己是年轻哦，你不要看自己是强壮哦，只有等候耶和华的人要重新得力， 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是因为上帝给他能力，是因为上帝给他力量。所以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不是说反面性的，不是说你看我很软弱啊，我常常骂人啊，我常常打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夸我的软弱，就是说我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可以跟上帝求，上帝会给我力量。我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不是说像我少年的时候啊，也不是像我强壮的时候啊，因为依靠自己能力的必然就跌倒。所以每次当我们在讲说哦，你必定如鹰展翅上腾，你要前面可能还要再提醒对方，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哦，不要依靠自己的刚强哦，你要依靠的是上帝啊。所以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可以在我的身上，我可以依靠上帝得胜。所以我们再讲讲这个等候，这个等候的意思啊，这等候的意思不是一个很 passive， 不是一个很消极的。这个等候的意思有一个等候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所以我们等候神是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祷告是很迫切的，而不是说像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等候神，等啊，主啊，我们等你来啊，主啊，我们安静等候啊。我觉得不是耶，我觉得这个等候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在意我们的，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他所爱的，因此我们期待，我们信靠神的应许，我们竭力的寻求，我们要和神聚集在一起。那个等候的原文的意思也是聚集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好像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上腾。意思就是说我等候的意思不是我在那边光光等候，我等候的时候我如果是积极的，意思就是我拼命的操练，我拼命的操练，我拼命的等候，我拼命的训练我自己。我等到等候什么意思？其实等候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一直讲说我等候神，安静等候，不是我说我要积极等候，我要上帝他给我的应许早日的实现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这么软弱，我这么被掳，我还没有得到释放，我还没有得到医治，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我被某些事情所捆绑所绑住，我实在积极的我要跟神聚集在一起。所以当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展翅高飞，我就不疲倦了，我就不会气馁，我就不会伤心，我不会失望，我不会难过，我会一直往前冲，我一直会往前冲。所以弟兄姐妹，等候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是期待，很积极的盼望上帝跟你联合，聚集在一起。神跟我同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了。神跟我同在的时候，他一直不断加添我的能力。因为我信仰的，我信靠的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外邦人或是犹太人同样的信息。我们好像是被掳的犹太人，他们期待的要归回，他们归回要重新建立。我们呢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能力，上帝与我们同在，等到他的日子满足了。所以积极的预备自己，当上帝说 Go 走去，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而不是在那边等待。哎，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预备的啊，我就等你就好了。不是，你要积极的预备好，一预备好了，上帝的时间到了，哎，他们就可以归回了哈。所以我觉得40章就是在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积极的预备，我们相信神一定把我们带回来，神一定让我们重新归回故土，建立圣殿。这个是当时对于在巴比伦的被掳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如今对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血气， 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依靠的是神的帮助，因为依靠神的，等候神的，他必重新得力。 OK，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十章哈。不晓得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感谢主，希望第四十章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重新认识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软弱就仰望天空的星星吧，因为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不改变，上帝是大能的，上帝眷顾我们的需要。好，我们我们请佳佳为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主耶稣，谢谢你带我们查以赛亚，看见我因着罪，你的公义是这么的完全，但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救恩更是超过你的审判。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啊，这样四十章你向我们的那个救恩是这么的完全。主啊，是你要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主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拦阻。主啊，是耶稣，但是你给我们盼望，你也给我们位分，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为你预备道路一样。主啊，是主啊，在你里面，我们重新来认定我们自己，来看待我们自己，来，我们真的是真的眼睛来对着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会显现，再一次的显现。主啊，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安静的时候，不是消极的，乃是盼望的。知道我们的神要做新事的神，主要谢谢你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信息里面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要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是有你的恩典，是有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主要我们再次的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